礼拜二，
中国新谈年单元，韦新雄在我们的现场哎，我好几次都在线上，对不对？
哎，在电话线上，
有的时候你在新疆，有的时候你在马来西亚，有的时候你在，你现在南来北往的，这我估计你大概一年可以有300张那个叫 boarding pass，
300张，
差不多吧。
我习惯收集 boarding pass 啊，不是，
不，你要注意啊。这个温室人就是一年差不多300张 boarding pass
哦，结果
他很累，
我知道。
你不要拿太多 boarding pass。
对、yeah, 我们现在习惯了活在一个24小时的 cycle 里面了，
嗯，
也就是饿了就吃，累了就睡，不必然跟日夜的规律相合。
哎，你知道昨天坐在你这个位置上的梁文道，
对，
他也是南来北往，上海、广州、北京、马来西亚。跟你差不多，不过他是人文领域的了，他就经常因为这样消耗啊，半夜就会起来尿尿，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年纪大了，每当半夜起来尿，知道有马桶，可是老忘记那马桶在哪，因为每个旅馆的马桶位置不一样，而且忘记他在哪个城市
啊。
我看你快了，天文学家。来，你又要去哪儿了？好像7月份要到杭州，是不是？先把这个活动介绍一下。
Yeah, 我想我们在今年天文年有一个很，怎么讲，它时间很短，可是规模挺大的。我们会很希望全台湾的中小学跟我们的民众都能够加入这一个观赏日偏食的活动。这个活动当然在大陆长江流域是一次壮观的日全食，
是
在台湾会是一次壮观的日偏食。
嗯，
太阳会有85%
啊，
从直径的比例来看，85%被月亮挡掉，
是
就是7月22日早上9:30。
大概为期有多长呢？为时有
我们看到的偏食从8点多开始，一直到10点多到11点，
哦、两三个小时
的时间。但是真正被挡到最多的就在9:30。当然这个时候呢，在长江流域像杭州、苏州、上海那一带，就会看到一个长达5分半钟的日全食。那我们现在正在积极的制作太阳观测眼镜，就是薄薄的那个纸片眼镜。
是，
到时候我们会在国科会跟大家宣布怎么样。如果想要的话，
如果要大家一起看的，一定要透过卫星电视来。
对，我们会希望能够转播，
找一个频道，
对，找个频道，实况从长江流域看是不是能够做一个科学节目，把这个日全食的实况能够转播回来。
那我相信你会去现场当主持人了。
如果可能的话，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当然在杭州，大家知道杭州有很漂亮
的。不，那个、5分半钟，
哎，
日全食，黑的，你旁边又有一个美丽的女主持人，你太便宜你了吧？啊，
我很可惜的是什么呢？是。天不会全黑
哦。
97年我们在漠河观赏日全食，那次的经验就是，以前真的是以为天完全黑下来，你看得到星星，然后呢，你回到的黑夜，不是
哦，
因为太阳旁边有一圈金色的日冕，
是
月亮把太阳的表面挡住了，但是挡不住旁边那一圈好像冒火花一样的金色的日冕，
是了，
所以大地是
老虎可以跳的火圈一样，是吧？
大地是暗黄色的。天空是深蓝色的，只有亮星可以看得到。但是这一次呢，日全食如果在长江流域的话会比较精彩，原因是因为除了五分半钟的时间相当长之外，以前都是1-2分钟的，这次所看到的星星是冬季的星座
哦。
因为我们现在地上是夏天，
是
我们之所以是夏天晚上看到夏季星座，就是因为冬季星座被太阳照住了，白天的时候上来的是冬季星座，
并不是说他们到冬天才会来，随时都在顶上，只不过是白天，是吧？
对，白天看不到星星，但太阳被挡住了以后呢，我们可以看到猎户座、天狼星，
是
这些亮得不得了。冬季星座其实是四季星座里面最壮观的，亮星最多的，
是的。
所以希望天气一切都好了，
嗯，
那就可以看到一个壮观的日全食。但不管怎么样，我想如果能够现场直播的话，台湾的民众除了看日偏食之外呢，电视上应该可以看到日全食的实况。
是，我们也很希望有这个既有商业头脑又有良心的，对于知识又有尊重和好奇的电视台，来能够一起来完成这个事情。
哎，我还以为你说我呢，我想说良心的问题谈。
我一脚他良心跟你有一点远呢、来，我们来看看，今天我们带来的神秘夜光云。
哎，这个很好，
没听过这个词儿。
神秘夜光云啊、就是最近这些年呢，其实早100多年以前就发现了，但最近这些年好像越来越明显。
嗯哼。
所谓的神秘夜光云是在我们的黑色的夜空底下，你会看到天上出现的淡淡的丝状的发亮的发蓝色亮光的云气，
哎，我看过的。
哎呦，你看过的？
哎，就在我们家山头上。
哎呦，那是怎么？
那是月亮吗？不是月亮，
不是月亮照的云，不是月亮照云照亮的、
哦
是，是你没有月亮的时候，那些云是自个儿会发光的。
为什么？
不知道。大家一开始以为是跟极光这类性质有关系的，
哦、
但是现在发觉它在最近这些年呢，它跑到比较低纬度来了。
是
跑到低纬度这些地方来呢，就代表它不必然跟极光是有关系的。
嗯哼，
以前以为是跟火山有关系的，是因为当年在发现印尼那个地方火山爆发之后，
是
才出现了这样子的现象。后来发现火山灰烬完全尘埃落定了以后，夜光云的现象仍然存在。
嗯嗯，
所以就跟火山是没有关系的了。那现在还是不清楚，那只知道呢跟太阳活动有关系。哎，以前我们都
说
太阳活动到极大期的时候地球上会受到影响，
是
那夜光云呢是在太阳活动极小期的后一年、
哦、
它出现的频率比较高，
是
那估计是说太阳活动到极大的时候，强烈的紫外线会破坏大气里面的冰晶。
嗯哼，
那这些小的冰晶就是造成云的一个主要的关键因素。
可是你刚刚讲的这个是太阳活动极大期啊，它是在你前面又说太阳活动极小期的后一年。
对，对，它有一个延迟，
嗯，
也就是说极小期了以后呢，太阳慢慢
那
表面活动小了，
嗯，
然后呢紫外线降低了，拖个一年左右，紫外线到了最低的时候，
啊，
不会去破坏这些冰晶了，那它夜光云这些云气才得以形成，
哦，
形成之间会发电，
所以我们家对面山头上那是月亮的缘故，
大概是哪天你如果真的能让我去你家看一看的话，我就能给你一个科学上的建议。
你要来我们这儿主持日全食是吧？
对对，可是我想话说回来，看到这个夜光云啊，
嗯，
我觉得这才是好玩的地方。好玩的地方是什么？是当这个现象出现了，可是当大家还没有解释的时候，是最好玩的时候。
嗯，
科学工作者最喜欢这个阶段。
嗯，
等到你有了定论了以后，那就上教科书就没意思了。
是，
哎，现在有一个好玩是闪电。
怎么说？
我前一阵子看 Discovery， 好些年以前了。
嗯、
Discovery 对闪电的描述，很多人的科学教科书上面的标准答案是说。当雷雨云来的时候，这堆云有正电，那堆云有负电，正电负电之间呢会放电，
是
我们就看到了闪电了。
哎、嗯，
十几年前二十年前有个科学家就是不信邪、
嗯、
他弄个小飞机鼻尖装了一个电荷侦测器、
嗯、
飞到雷雨云里面去，他上到处乱钻、发现
他很勇敢，
电荷是均匀混合的。
哦，
他并没有发现正的一堆负的一堆然后中间闪电、
嗯、
他发现电荷好像均匀混合的、
嗯、
等到飞机降落了以后，哎，当时影片上出现这一句话，飞机降落那一刹那的、
嗯、
我们人类对闪电的了解又重新回到了两万年前山顶洞人的那个阶段、
哦、是原先的所有的累积的知识是误会。
对，当然我话不能这么说啊、嗯，因为可能现在有新的发现了，所以我们只是把这个影片上看到的一个事实跟各位做一个报告。
是，不过今年北半球天文观测者最佳观测的时机也就是现在六月中旬到八月中旬。
Yeah， 这是他说太阳活动的最低点。
嗯
那所以过去这个11年的周期呢，活动最低点大概是到了08年是活动最低的时候。
啊啊。
那现在是09年
了。09年。
其实太阳已经延迟了好多事情了。其实到了09年应该是开始下个极大期的往上爬了。
嗯。
到现在还没有明显的征象。
是。
所以这一阵子我想都应该是看夜光云的好机会。
啊，
但大家。
我们的太阳现在正在那个Raindrops keep falling on my head 那个歌里面所形容的就是 Sleeping on his job 是吧，
就不干活
不干活该干
活
不干活。
对对对，
接下来科学家用 Deep Impact 从太空研究地球。
哎，很高兴，因为其实我们跟 Deep Impact 上好有点关系。一方面是因为05年这个升级号不是丢东西去撞彗星吗？
对，
还撞到了。
嗯哼，
那天下午是东森新电视台找了我去做现场的
哦，
当场就看到那个画面传回来，其实心里挺感动的，因为你这么小一个太空船飞那么远，丢那么一个更小的铜块去打一个很小的彗星，
嗯，
还能打得着，
是，
这是很不错的。打完了以后呢，我们跟那个 Deep Impact 任务里面的主要科学家女科学家 Karen Meach， 夏威夷大学的教授联络，他说太好了，他说这个网站，他们的 Deep Impact 的网站在短短两周之内点击人数超过60亿次
哦，
全球每个人平均点击一次、
嗯、是，
然后
你一定点击了我的份，
我对不起啊，我用了你的 quota、嗯、
对，
NASA 当时就很兴奋，
嗯，
打电话，本来是叫他们说您撞完就不要再玩了哈、啊、已经紧张的不得了了，准确撞到了以后， NASA 说你们赶快规划下一阶段的任务吧。Karen Meach 跟我说，我们根本就不用等 NASA 的电话，我们早就在规划了。
嗯，
我说下一阶段要干什么？他说要再去撞另外一个彗星。
哼，
我说你不是没有弹药了 ，out of ammunition，
嗯，
你那个铜块就一个，
对，
已经去砸了那个可怜的 Temple One 那个彗星了，
嗯哼，
他说我们虽然没有铜块了，可是我们有太空船，
哦，
我说太空船是他们要绑个条子上面写的那个
神风号，神风特工队，
对，但是现在看起来的这个升级号还有别的用处，他从太空研究地球，哎，这个很有意思
哦，他并没有真的要去炸一个另外一个，
没，还没有，还没有谈到下一个阶段，先不说了，免得惹麻烦，
嗯。嗯，
他现在想是拍地球的照片，持续拍摄，看地球从日从夜转一圈的时候啊，亮度的变化。
嗯哼，
这个亮度的变化很有趣的，跟云量多寡其实没有绝对的关系，不是云造成的，
哦，
是地球表面的陆地跟海洋交错出现的时候，反射率不一样产生的亮度变化。
嗯哼，
海洋跟陆地对光的反射是不一样的。
是，
所以呢，他现在哎。重点是什么？重点不是说研究地球，我们很清楚地球了。
嗯嗯。
如果说在别的恒星旁边有行星，而那个行星上面的海洋跟陆地分
也是这个样的话，
而且如果更不均匀的话，
嗯，
那个亮度会变化的非常明显。
是。
所以如果你找到系外行星了，而你直接可以拍摄系外行星的亮度变化，
再来对比地球的这个亮度变化，就会知道它有没有水或者有没有大片的水，啊，是吧？
太精彩了，大春兄真的是举一反三。我发现您就可以。主持天文节目了，没有问题了。
杭州嘛，
哎，啊，跟女主播
五分半，我就主持那五分半。
News 酒吧，我爱 News 酒吧。
News 酒吧，张大春跑新闻，作为新谈年单元，韦新兄在我们现场。哎，接下来我们要到火星去看一看，机会号又发现了六块陨石。
Yeah， 我们需要强调一下，机会号跟精神号是在2004年的1月份，
嗯，
先后落下去，1月24号跟1月24号，
啊，
到现在五年多了，
嗯哼，
它原来的任务寿命只设定为三个月，
是，
现在是五年多了，然后现在机会号呢发现了在一个陨石坑旁边呢，它本来就在那个陨石坑的附近啊，
嗯，
维多利亚陨石坑，然后呢找到了六块陨石，铁陨石。
哎，
陨石有三种，铁陨石、石陨石跟石质陨铁。
嗯哼。
但是呢，铁陨石很好，因为铁陨石是科学家梦寐以求的东西。
嗯哼。
这玩意儿是很难得的，而且铁陨石发现了以后，你知道它不会作假。
嗯哼。
不太容易会找错的，因为铁陨石不容易产生，它是在太空绝对接近绝对零度的环境之下缓慢冷却所产生的东西。
嗯嗯。
缓慢到多缓慢？它每一万年。降低一度了，这样的，这样的环境冷却下去的，那所以铁陨石如果是落在地面上，你看到那个铁的时候，我们有经验，有过几次经验都没有问题了，一眼就知道铁陨石
啊，
那现在呢照片上，这个新闻的照片上，那个铁陨石真的就是那个样子，
是
呀，上面凹凹坑坑坑凹凹的哈，
嗯，
但是感觉那个铁的是非常实在的。我以前不知道说过没有，我们到 UCLA 加州大学去念书的时候，阅览室，我们的天文系的阅览室里面旁边小凳子上就摆了一个铁陨石，
哦，
铁陨石大概跟那个花莲西瓜差不多，长条形的，上的坑坑洼洼的摆在那个地方，就那西瓜的大小，
是，
它也没链子也没罩子，
嗯哼，
你也拿不走，
会生，而且很重，
650公斤，就那么一块650公斤，我们试着去推推摇摇，根本就晃都不晃，非常扎实的，95%是铁跟镍，
嗯哼，
但是呢，找到这个铁陨石的好处是什么？就是机会号仔细观察铁陨石上面如果有任何生锈，
就表示有水，
表示有水。
哎，那么科学家努力的想要找到锈，那么找他万一他锈过，可是后来又没有了呢？这也有可能吧，
也有可能。但是火星表面很多地方都是氧化铁，
是，
那为什么表面是红色？就是因为它铁质特别丰富。
嗯嗯，
所以其实这些，很多时候是间接的证据，说火星过去可能应该或许曾经有过大量的水。
嗯哼，
那我们也看到过一些照片，那照片有些照片像什么？像干涸的湖泊，
是。
湖干掉了以后，一层一层的沉积物在那个地方，
嗯，
你想不出来有任何别的可能。
是，
那所以现在火星上有水，几乎是已经笃定过去曾经有水。嗯
嗯，是，嗯，接下来还有一个跟数字六有关的，这个新的研究显示，太阳风每年带走6万吨的地球大气。就我们的空气每年整个地球会少6万吨，
对，大家不要开始赶快呼吸了，
是，哎，
不着急，6万吨地球的大气其实在整个地球大气的质量里面是九牛一毛的。
嗯嗯，
那原来以为是说哈，火星跟金星，一个是靠太阳比较近金星，
嗯，
一个是离太阳比较远火星，这两个行星夹着我们地球。
嗯哼，
原来我们以为这两个行星 损失他们大气的速度应该比地球来得快。
嗯，
因为他们两个几乎没有磁场。
是，
我们原来以为地球的磁场把大气给拉住了，
嗯，
也因为磁场的关系呢，所以保护着我们不要受到太阳风的轰击。太阳风是带电粒子，带电粒子碰到磁场就转弯走了。那金星跟火星没有，金星有浓密的大气层，火星有稀薄的大气层。没有想到地球损失这个大气的速度，相比之下比金星跟火星都来得快。
是因为地球跟太阳之间有特殊的引力吗？
还是因为磁场？
嗯，
后来发现磁场不但不能够牢固这个大气
啊，
反而磁场会让那个太阳风的带电粒子从某一个角度进来然后离开。
哎，为什么？
把能量，它有开口，有关的地方，它大部分把地球都保护住了。
是，
但是呢，它的这个太阳风会循着磁力线进来，
那
进来了以后呢，还是能够把能量提供给我们地球的大气。能量，所谓能量提供给地球的大气，就是增加你大气分子的运动速度。
是，
速度越快，跑掉的就越多。
哦，所以每年平均损失6万吨气体。
对，
那虽然地球大气层有几千万亿吨吧，哈。
哎。
那可是他迟早有一天跑光啊。
哎，不会。
不会吗？
不会不会，这个这量子太少了，这是一个有趣的研究，说磁场不见得能够帮助我们牢固大气就是了。
我们是被吓大的嘛。来，中国第一枚火星探测器。哎，这也跟火星有关了。
我在想大真兄听了这个新闻回去有跟小孩一讲，哎，晚上上床之前要带个氧气筒这样呼吸的。他半夜就没了啊。哦，不过有一个话说回来哈，我们真的要小心住在火山旁边的，不要住火山旁边的低洼地区。
这是常识嘛。
哎，对，因为火山有的时候啊，它有一年在非洲还是在哪里我忘记了，
嗯，
但那火山呢爱爆发不爆发的，你干脆你就爆发出来以后大家知道
是
它正准备要爆发，咕噜咕噜往外头冒二氧化碳，
大
量二氧化碳
往下沉，
对，比空气重，它就往下走，
是
顺着山壁往下走，走到火山旁边的低洼村落，
那一村子就都给
窒息而死了。对对，它就把空气赶出来了。
是，这个当年是很有名的新闻。
有，对，
接下来是中国第一枚火星探测器进入待发状态。
Yeah, 我必须要说中国大陆呢，其实它在过去这十几年里面太空探索发展的脚步跟美国60年代倾全国之力发展太空有非常非常相似的地方。不但是去发射人造探月的，发射轨道的，发射神舟的，但是呢同时也要去看火星了。所以准备是要到火星，今年下半年呢，大陆这个火星探测器
是
要发射前往火星了。
它预计是在2010年抵达这个火星轨道。
哎，
是吧，它叫萤火一号啊。萤火虫是吧，萤火一号。
它这我猜想哈，因为火星的别名叫做萤火。
哎，萤火，萤火守心。
哎，对，但那萤是不一样，它是火，底下是个火的。但这个地方改成了萤火虫俩字儿的萤火。
是，
哎呀，萤火一号。
萤火守心好像不是一个好兆头，对于执政者有一点，
有一点影响，
是吧？
对，
它也是一个天文现象嘛。
天文现象，也就是火星在天蝎座附近发生行星逆行的现象，叫萤火守心。
是。心是心脏的心，
心脏的心指的就是天蝎座的心脏，星宿二。
星宿二。好的，接下来我们科学家提出解释地球与太阳之间距离增加的原因。哎，地球跟太阳之间的距离是跟地球跟月亮之间的距离是类似的现象，是吧？
对，就是这两个现象其实是完全一模一样的潮汐现象。那当然，我们过去常常讲的是说，地球跟月亮虽然谁也不挨着谁。可是呢，彼此的潮汐作用让月亮越来越远，让地球越转越慢
啊哈。
那同样的现象，今天我们发现了地球离太阳越来越远，但地球也让太阳的自转呢越来越慢。都是因为潮汐力的交互作用。
是，
本来我们以为谁也不挨着谁，但是没有想到这个力量可以隔空打牛
啊啊。
也就，
这个这样子讲啊，太阳的转动，每100年好像还减少有一定的数字，是吧？
哎，3毫秒。
3毫秒是多少秒？
三，它这个毫秒，它今天讲的是3/100,000秒。
百万分之三。
对，其实应该讲的是3个 microsecond。
Yeah,
3个100/1,000,000。
100年减少
百万分之一，百万分之三秒。
啊啊。
Yeah。所以这其实 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
是，
但是宇宙里面别的没有，时间就不少，
嗯，
时间最
多，就是有时间，
对，就是有时间，慢慢耗嘛，
嗯，
那同样的是说，地球离开太阳呢，也越来越远，
嗯，
距离每一年增加15公分，
每一年增加15公分，
对对，
迟早有一天哥俩翻脸。有可能吗？
我但是你说这两个现象啊，
嗯，
彼此相比，我觉得比例上还是差了一些
啊，
不符合比例原则。
嗯，
月球跟地球其实靠得很近的，
是38万公里，
38万5000公里，很好，哎，
35000，还有5000是吧？
对你讲的话，已经是在误差范围之内了，太精彩了，太精彩了。但是呢，
你说话越来越好听了，啊，你可以去报气象、报路况了。我爱98。News 98张大春泡新闻，孙卫星谈天单元，在我们现场的是台大物理系的孙卫星教授。
哎，
我们方才提到的一个话题是科学家提出解释，就是地球和太阳之间距离会逐渐的增加。我们先这样看啊，
哎，
八大行星，
嗯，
在我们的太阳系，那每一个星都跟地跟太阳之间越来距离越增加吗？
理论上是应该这个样子的，
嗯，
就是同样的现象，
嗯，
当然我们最熟悉的是月亮跟地球的关系，
是
以前我们说过早年的时候月亮靠地球靠得很近的，
嗯，
逐渐被地球推远了，
对对，
就是因为地球上的月亮把地球弄起来的潮汐，而这个潮汐把月球推远了，
嗯，
那但是同样作用力等于反作用力，不会只有单方向的地球把月亮推远，月亮让地球转慢了，
嗯，
所以这是两个交互作用，
是，
那现在的同样的这个原理呢也应用到了地球跟太阳的关系上面去了，
嗯，
也就是太阳把地球慢慢推远了，可是地球呢让太阳慢慢就越来越慢了，
小的把大的，是小的把大的推远，
大的把小的推远，
大的把小的推远，可是小的让大的变慢了，
对对对对对，彼此都是能量耗损的，
嗯，是，但是这个月亮使地球慢的意思就是说在古早古早以前，地球的一天是不到24小时的，
5个半小时
啊！
5个半小时，跟学生一讲，学生好高兴，说老师那上课下课就快多了。5个半小时，那个时候月亮绕地球一圈不是一个月啊，
嗯嗯，
是6个小时啊，
啊，
嗯，那，嗯，速度快得不得了，
是
月亮靠得很近，
所以我们还可以看着它移动的轨迹。如果那时候有人的话，
对，11年以前，
嗯，
11年以前，那月亮大22倍。
哦，比现在要大22倍，
比现在要大22，那赏月可精彩了。
是，
那时候做月饼，
那月亮也会，对，那时候的月亮也很热，对不对？
我不热，
我不热。
月亮，哎哎，大师兄，你说的有意思啊。那时候月亮说不定可以看书，
够亮。
对对对，月光下可以看书，可以弹琴，可以做什么玩意儿？
22倍的月光，
大月亮，
差不多有没有100之光了，啊？真的就好像一个啊，拉开窗户看书，是吧？
对对，
11年前有什么著作值得我们读呢？
匡衡就不必要凿壁偷光了。但是，哎，这样也很好玩。你说那个时候那么亮，现在慢慢推远了啊。
嗯，
我们生在这个阶段，其实大家真的要好好珍惜这个阶段。
嗯，
就现在呢，月亮跟太阳的距离很有意思。
嗯，
太阳比月亮直径大400倍，
是
太阳比月亮距离刚好远400倍。
嗯嗯，
所以在天上，太阳跟月亮看起来几乎是
差不多的，
差不多大小。
嗯哼，
很多时候哈，啊，我们这一阵子常常拿了那个太阳观测眼镜啊，就那纸那么一片纸做的哈，啊
嗯，
加上滤片的，可以观看日食的哈，啊。
嗯哼，
我们在那边拣选各种各样的材料，常常让学生抬起头来看看太阳，即使没日食，你也可以看太阳。
嗯，
学生一看，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月亮，
对，月亮，
以为是月亮，
以为是月亮，
又黄黄的，
又小。
嗯哼，
平常我们老觉得太阳很大，
嗯，
其实你在它过头顶白天的时候啊。中午你要能够看它的样子，你会第一个反应怎么这么小。
嗯嗯，
它平常到了傍晚是因为大气散射的关系看起来挺大的一轮红日，
是，
但正常的情况底下它就跟月亮一样大小。
嗯，
yeah，
好，这个是科学家提出解释地球和太阳之间距离增加，总而言之就是小的把大的推远，而大的使小的变慢，
大的，
小的使大的变慢，
对，大的把小的推远。但是我觉得也就是因为这个关系哈，啊，这个现象持续还在发生的，地球还是把月亮越推越远。
嗯，
如果大家想看日全食的话，
嗯，
赶快看，因为月亮要够大才能挡住整个太阳。
是，
等到月亮被推远到足够远的时候，它再也挡不住太阳的时候，
没有全食了，
全食就从字典里消失了
啊。
这个太阳
也差不多要几亿年以后。
也是了，
是吧？你叫我赶快，你急什么呢？啊，心里很急啊，
对，生命的急迫感，有急迫感。
哈勃望远镜经过修复之后，晚年了，
对，
可以说已经是近锐了啊。
对呀，
这望远镜里面
不是人锐啊，
近锐了，
哎，
看得更清楚了，是吧
？Yeah， 因为哈勃望远镜在5月19号，
嗯，
刚刚被完成了第五次的维修。
这是谁写的新闻啊？
不，这是
被完成。
因为太空梭上去了以后，
嗯，
把哈勃望远镜从轨道里抓了以后，摆在它的尾巴上头。
啊，
哎，我顺便讲一下太空梭飞的方式啊，
嗯，
在地球旁边这么绕哈，我们千万不要把太空梭当个一个普通飞机，鼻子朝前这么飞的。
嗯，是，
太空梭任何方式都可以飞
啊，
多半时间是倒过来。
啊，
面朝下，哎，你才看得到地球嘛。
哦，
面朝下飞，
也就是它的轮子在上边，
哎，轮子在上
头，机腹在上边，
对对对对，面朝下的。
这个让我想起来以前我在 ICRT 那时候还叫 AFNT 听到的一小段子，
对，
还英文的，
嗯，
他就说，比如说 CAL554 CAL554，you are flying upside down and you are cutting the grass。
切割青草了，是不是？
哎，他为什么要倒过来更快吗？因为就为了看。
一方面是，如果说他没有任何别的任务需求的话，他可以倒过来飞哈，你可以对地做很多观察。
嗯，
但如果你要做天文观测的话，他必须要正过来了。
嗯，
因为你仪器打开，筹载舱打开了以后，他需要朝外头的。
嗯嗯。
但还有一个呢，就是上次毛利卫馆长跟我们说的，他飞过一个任务，那个太空梭得直的站着飞
啊，
因为它是朝地球的重力哈，整个方向要一致的。那是跟重力实验有关系的，
嗯，
所以它变成站着竖直的那么飞，
是，
那也很痛苦。问你竖直了，你也看不到地球。
嗯，
所以
为什么看不到？它到机舱尾巴，
不容易。你是在前面，多半在前面才能够看，
在前面活动。
你当然你跑出来可以看，但跑出来时间很短。
啊，嗯，哈，
回去了，因为跑出来不要待太久啊。
嗯，
它在太空梭上面离开了大气层跟磁场的保，离开了大气层的保护啊，你闭着眼睛都会看到闪光。
哦，
闭着眼睛都会看到闪光，
强到这个程度，
宇宙射线会穿过你的脑袋，直接刺激你的视神经。
哦，
所以大春兄没事少去啊。
哦，我少去。
对，因为他不需要你从你的眼睛收集的，
嗯，
而是直接他那个你眼睛关眼皮关闭了以后，他那个光还强的打到你视神经，
嗯，
让你的脑子知道有光进来。
是，可是这一次我们刚还没讲，就是主题是哈勃望远镜在晚年看得更清楚，是不是给他换了一个什么相机电池什么的？
对，主要每次上去呢都是把后级的仪器做更换，
嗯，
那后级仪器只会越来越好，光谱仪光度计都比十几年以前的解析率也增加了，敏感度也增加了，那它的主径 2.4 米的没有改变，
是，
所以你现在换的仪器越好，它比十几年前刚上去的时候呢，能力就更强了。
是，历经了五次的维修，哈勃的功能已经比最初强大了上百倍，这不得了。
哎，
最后五秒钟跟您说，人类首次登月的影片现在失而复得，你还可以看到。
Discovering Mars。
现在时间25点整，美和市市民请对时。超越北京鸟巢体育馆的用钢量，成就台湾历史上最巨大的钢骨建筑。
据专家指出，从